实际还 捐有在做的，或者是海捐有提供什么机会，教会可以参与的，来跟大家来帮助祷告。那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初的尝试啊。那完了之后，就吃饭吃饭，不要一直吃饭，就空了。大家有什么回应，有什么意见，怎么我们可以做这方面能够改进下乡会、改进教会、帮助教会在宣道方面都可以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古旭国语信会坐落在洛杉矶的北岭这个教会已经有30多年。今天我用的题目是我们教会学习宣教的路，来跟大家分享。我是21年前来到古旭国语信会，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已经有宣教组的存在。那在宣教组的时候，在过去就一个人，慢慢开始了有一个团队。在最近几年来，我们就开始学习说，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宣教组分成4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地的宣教，另外一部分是外地的宣教。我们也特别知道，我们要需要在祷告跟培训的上面来努力，我们才能够让整个教会能够在宣教的施工，无论是本地或者外地的宣教，都有一些的进步。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方面也继续来思考，怎么来支持跟支援这个施工。我们的宗旨是实践大使命，造就主工人。去过短宣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其实我们出去说真话，我们能够做的很少，但我们自己得了很多。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实践大使命，其实被造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宣教理念是本地宣教与外地宣教能够互相的推动，全教会的动员。等一下你会看到我们的宣教的经费的时候，我们教会常常有发现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好像用很多钱在外地的宣教，那跟在本地宣教有什么作用没有呢？那我们就一直朝这个方向来想。我们一个信念是说，当我们出去宣教跟本地的宣教是互相的带动的，不能是把它看成分开的一个事情。外地的宣教从最开始在教会设立预算的时候，应该是在整年的收入的贡献当中，我们把1/10作为宣教的施工。目前是5%支持闽南浸信会国内外的宣教的施工，那另外5%呢是支持华人参选机构或者宣教师。那第二步是慢慢学来的，是所以是现在本国开始的施工。过去我们参加Arizona 的保罗区的施工跟 Mexicali 的施工，这只是很短暂的实习。现在很遗憾的，我们最近几年没有参与，希望就能够再继续。第三步呢，是开始我们教会牧师许宗盛牧师跟师母跟各位的弟兄姐妹进到国内去参加培训跟传承工作。那我们教会真正出去的是两位弟兄姐妹，两对夫妇，李冠张慧春夫妇，陈乃阳跟汤玉强夫妇。这两对夫妇其实是受海宣的造就很深的，他们过去特别是李冠弟兄夫妇，他们都一直有参加海宣，也在海宣的这个项目里头有这样的感动，要出去宣教。所以他们两位在2000年同时在上面的感动，在一起，他们决定要提前退休，然后都出去。他们两位就成立做我们本教会的宣道部的组长，就是小仙女。李冠张慧川夫妇，他们先去了中亚，特别是对回民有负担。那现在他们再回到台湾，也特别是像万劳，就刚刚所知道的印尼的万劳，跟外配跟看家人传福音。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去年开始，我们教会有去台湾的短宣，也是透过李弟兄在那边给我们安排，我们今年会继续的去。陈乃阳、汤玉祥夫妇。他们就是凭着上帝给他们的感动，他一直觉得他对中国有回应负担，他 扛着五瓶的现金去了哈尔滨。在2000年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在上个领引导供应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扶持合作之后，在这个地方在哈尔滨的江北叫呼兰的地方建立一个圣约翰文化教育中心。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做学生的工作，后来发展成为做幼儿的工作，也在建立一个平台做传统的工作。他们开始的时候就他们两位跟一个学生，那现在他们员工有40多50位，有一半是基督徒，然后目前有学生超过300人。那2009年古区冠军会开始第一次用跟 Shepherd of Hill 上北岭附近一个很大的教会来联合组队去哈尔滨宣教。在这个时候之前，所有去宣教的人都是个人的感动，个人自费，教会负责祷告支援。当我们2010年再次跟 Shepherd of Hill 来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教会的策略，我们应该要做从个人的行动转为教会的行动。所以我们就开始公开的招募，我们有学习 Shepherd of Hill 上面有一个报名的名单的那个表，15页，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在这个过程里头让我们学习很多，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参加短宣的人明白我为什么去，上帝给我们什么的托付，有什么的优点，有什么的缺点，经过反省也要人推荐，那我们就去。在这时候我们也学习说，过去是自己愿意是付费，那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在能力上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从目前是教会的队员是自付一半，其他一半由教会负责帮忙协助的来筹募。队员也要自己写代表信发给在本教会之外的亲友认识的基督徒，听他们的爱祷支持。在过去这2-3年里头，我们也慢慢的制定我们的外地宣教的手册，在当中设定了我们去选取去哪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有什么这个该案，这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那目前我们所定的是说，我们在那个当地的地方是有持续性的联络，有后援的，不是只去一个地方，今年去那里，明年去那里。我们就所以在过去3年，我们是去中国哈尔滨，跟今年、去年跟今年我们去台湾。那除了这之外，在短宣队出去工作之前，在差遣日开始到短宣的施工结束了这3个礼拜或者4个礼拜当中，我们有同步的祷告，所以在教会里头就那个表让弟兄姐妹来签名，每日来签，要为这些同工为当地的宣教士来祷告。在今年的宣道组的预算是10600块，这个是占我们全教会的总预算的2.19%。那这个是不是包括在外地宣教？外地宣教是经过特别奉献，在2011年宣教特别的奉献是收到11900块，但是本身对自己负责的费用是13000块钱，所以哈尔滨的用款是12360块，台湾短宣是11340块，在3个恩典所有的费用就是特别筹募，也就丰富有余。那今年我们只去台湾，所以我们的奉献的特别金额是8500块。那在推动上面，我们过去曾经做的是所谓的宣道周，在1个礼拜当中，我们特别的在主日有宣道的推动。在今年我们是用个宣教月，我们连续在6月份就每个礼拜有特别的报告，特别的代表事项。我们在教会布告栏有特别报道宣教士的近况，为宣教士祷告。那今年在宣教月的当中，我们做了一连串的看板，也 有差不多900的看板吧，我们所有的施工跟个别的升降式的情况都有一些报道，我们盼望靠这样子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去参与，能够去关心，能够去祷告。那我们也更是参加推动来参加凯旋的夏令会，我们感觉到在这个美好的信息当中，对我们个人的灵命有长进，对整个教会的灵命有长进，对宣教无论是在本地跟外地的宣教都有帮助。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帮助。那真的是当几年前，在30年前吧，在我们教会方姐妹在这里宣教平台来报告踏冰施工的时候，有一位高新路的姐妹，朱子姐妹就有受了感动，所以她个人就去了哈尔滨去探访也支持，所以感谢主，就这样，谢谢。
嘉音社、开路者、全福会、公正、这个是宣教中心等等啊，这些单位当然就是说现在只有五个单位啊，我们现在目前支持的啊，请的宣教士啊，有这个张伯利、黄和美、刘美珍啊，像李代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王建轩啊，王新云医生啊，杨一哲宣教士等等啊，我们教会也曾经啊差派一个宣教士啊，就是姓吴的吴尚志啊牧师，他去这个中亚，就是吉尔吉斯啊，去那里教会啊，这个支持他，他一个人去啊，待了差不多2年多。回来，尤其是这样，庄牧师是讲的，我们准备的不够，他一个人去啊，最后这个回来了。我们教会也曾经啊组织短宣队啊，短宣队到这个在2003年的时候啊，到这个台北啊以及这个中国的四川啊，去做短宣的工作。也有的是个人的啊，去这个台湾啊，做这个学生的工作啊，做海捐啊。那今年也牧师也带领要去这个中国，要去西安啊，去大概1个多礼拜啊，做这个培训的工作。我们教会在这个委员会啊的。这个当然，它的宗旨就是要推广啊，这个大使命宣教的意向啊，主要是要鼓励啊，这个我们的教友们对于这个宣教啊，有所认识与支持啊，支持的宣教的施工，也支持啊这个宣教士以及这个神学生啊，因为像我们有些神学生啊，在那念神学的。在行动策略啊，以及支持这个宣教委员会啊，我们是感觉到啊，这个传道人啊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啊。如果这个主任牧师如果对于这方面没有什么很大的负担，那就啊很难推展。我们感谢主，在这方面我们啊这个能够啊有啊派遣宣教士。也曾经派过短宣队出去，但是并不是每一年也不是经常的到一定的地方去，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所改善。我们对这个海宣的希望与建议我觉得海宣可以举办这种宣道的课程。像过去他们也举办过啊，宣道的课程跟这个华神合作举办这个短宣或者是宣教方面的这个理论与实际的应用。短宣队和也在海宣的台北工厂常常有短宣队以及所谓的访宣队我觉得这对我们教会都是有帮助的。好，这就是大概对于我们教会参与这个宣教短宣以及宣教方面的这个一个简单的报告。
各位圆圆的平安。我们是叫做内陆股中国信徒家庭教会，这么长名字主要是 England Valley， 就是内陆股，因为我们是一个等于说个地方教会，但是没有宗派。我们是从舞会在 Alhambra 中国信徒家庭教会分出来的。 北京20年，现在成立大概是200人，那边已经 grow 到450个到500个人。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在里面牧会也只有12年，一共有20年的历史。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要给我两个三人，一个是很重，一个很轻，一个重就是做英文堂牧师，不容易啊 ，ABC 啊，全部 ABC。还好我是中学老师做过，所以做了28年，所以还可以撑过去。但是这个宣教是不容易，我们从6个支持的 program 到13个，每年我们的执事会不通过要减少，不可以增加啊。所以从那么我们从2000块一个月的支持员已经5000块，那么我们教会也不过只有20000多的收入，所以已经到了25%。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像吴勇长老在开始在这儿一样，他说我们不要只差遣，要差人。差人和差遣最大的分别就是差人出去以后，我们就会为他祷告，全教会有短宣队等等。这个我觉得吴长老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感谢你。最近我们这13个 program 里面有3个是差人，一个是在远东广播国是中国施工部里面的古雨瑞姐妹，她有神给她的恩赐唱歌，所以她能教书教那个彩虹桥，一股教音乐啊，一股教音乐，所以我什么心灵音乐都给她要的。这个第二个是一个到神州拆船，神州华是叫华船吧，啊，神州华船的福会里面。雷弟兄，那个雷祥远弟兄，他是专门做中国的民工工作。第三个是刚刚进来的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啊，叫维克利夫，一个姐妹，她从 City of Hope 这个 pharmacist 做一个发药剂师 quit 啊，去那边去中国。这三个人我们非常支持他，我们因为他是我们教会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这个是一个大的进步，从差遣而已到差人啊。那么当然这是真的神的感动，我们没办法说真的要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然而呢，我们在这个 program 里，美国本地的宣教施工4个，中国宣教施工6个。台湾宣教士工2个，还有一个你们没有想到，是犹太人的拉比，他信的主，他来 approach 我们就支持他。拉比 Joseph，哦，他的名字不能告诉他，所以你到处就人家去犹太人凶的，就去把他车子画东西啊，丢鸡蛋啊什么啊，所以他改变已经3个地方了。他的名字也不能告诉我们大家，只是我们都知道啊。把这个钱寄给他，可惜他的妻子和他一起同工的 Esther 2年前去世，他这个心情很不好，所以我们就更改我们的这个 Mission Committee Guidelines。我们本来 Guidelines 是支持 Frontline Missionaries 在真正施工，现在我们已经改了。他没有工作，但是他有心在犹太人，他是 Morocco 摩洛哥来的，他讲的英文我都听不下来啊。咱们的他是 French English， 然后对我每次叫我们已经70几岁叫 Hi son 啊，他是老约翰啊啊，我还有这个小子们呐啊。我是小子，因为他比我大6岁啊，大6岁他就叫我小子啊。那么这个海森啊，每次跟我两个祷告，一他那个就是这个约书亚的弥西亚，这个耶稣基督的约书亚的弥西亚的西亚弥赛啊，他每次都别上来这儿啊，反正就是最后就是这句话就按了就是。这个老先生很可爱，非常可爱啊！如果你们愿意，请他到你们教会，我可以介绍，啊。但是你要懂他的英文，翻译不 不容易。那么他，所以我们一共十三个施工，中国的施工我们觉得很宝贵。中国里面有他们不让我们在宣道看板上把他们照片登出来，那么有点这个敏感性啊。两个是在新疆，一个就是我们听张牧师讲做维吾尔工作，一个做哈萨克工作啊。他今天早上讲的啊，这个工作不容易啊，他们已经做得相当辛苦，一个从科斯赶出来啊，现在赶回去赶出来。那么这些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些内地的工作也不能告诉我们大家，但是我们有六个宣教士的委员，这个委员就是每个人负责跟他们联络，用 email 用什么方法，中国的 email 你不能够去，因为他有时候要查的，所以你要用别人的关系方法，很麻烦。但是呢，我们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一定想方法去安慰这个宣教士，就问他你有需要。的确他们曾经有两次告诉我们他们有金钱上的需要，还有我们现在想组队去这个新疆，因为他们能告诉我时机没有成熟，你们不要来啊。总之一句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里面还在摸索，还在摸索。我很愿意再讲一遍，我们这个中国信徒家庭教会和中国大陆的信徒家庭教会没有关系啊，只是 emphasis on families 啊，我们家庭里面教会。尤其我们的长老，一个叫朱思柏长老，非常的严厉啊，对这年轻人头发上的这个玩意儿啊，什么事情啊，全部被骂的两个不远啊。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教会在圣经的教导，在宣教士，我们每年的一个月就是四月的宣道月啊，但是把这个看板拿出来等等。然后我们就请宣教士来报道，然后我们自己，那么我每年都是三四月到中国去，所以他们就把四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留了给我回来向我们报告。但是中国的东西有的很敏感，也不能讲得太清楚啊，只是大体上我们会要报告。我想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是天向神基督华人教会的王永平。我在这里对我们教会的宣道施工做一点简单介绍。不过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这里有教会的长老，还有我们宣道部的同工在这里啊。我们教会大概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教会呢是一个蛮有这个宣道意向的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教会现在每年有20%的预算用在宣道上，不过我要声明，这指的是远方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宣道部，是专门负责远方的宣道。其实我们在当地的宣道不在其内。其实我很感谢神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教会其实在对比如说像对华神台福这样的神学院的支持，也经费也不在这其中。另外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教会的所有的牧长都不但在近处有做工作，都参加远方的宣道，而且我们教会的牧长的大多数他们在外面的宣道是不从教会这里拿经费的。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蛮有宣道意向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想简单的主要讲一下我们的问题啊。但我讲问题以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概情况。那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宣道部，我们教会大概现在参加主日崇拜的人大概是在400位左右。那么我们这个宣道部就是负责远方宣道的，有7位弟兄有3位来自于英文部，4位来自于中文部他们在决定我们教会的每一笔的经费放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有一个原则，各位7位弟兄要7个人完全同意才能把这个经费送出去我们现在支持有19位长期的宣教士，他们在不同的这个机构里面。那其中呢只有一对夫妇是从我们教会出去的，是两位年轻人在美国的大学 里边做传道工作，那其他的呢都不是从我们教会出去的。那么它的遍布的地方在不同的机构，有在欧洲的，有在亚洲，有在中国大陆，也有在吉尔吉斯坦，也有在伊朗啊。那最近这十九位里边有两位有病啊，有病是在宣教工厂，他们回到台湾啊，都是癌症病人，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支持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在宣教工厂，但是这个是我们要继续做的事情啊。那么然后我们教会每年有很多的短宣，对吧？国内有人说不算短宣了，说这个一周两周叫做访宣了，访问一下，这个大概没几个月都不能算短宣了哈。我想就是访宣队哈，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访宣队，我们过去几年里边有连续四年在东欧，我们有这样一个访宣队哈，扶植当地的一个教会。那么从去年和今年开始，我们路长老把这个面已经扩大到欧洲更多的国家去。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教会这几年配合其他的教会，其实我们跟着其他教会啊，在墨西哥有短宣，那么访宣啊，访宣访问一下啊。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施工，但是像刚才这个长老讲过的一样，不能往外边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我想带给大家的问题，这方面怎么做啊？这些同工出去我们不能讲啊，为他们祷告好像也不敢在整个教会去祷告啊。因为的确有我们教会有同工出去在那边就被人家拦阻掉，会被抓会赶回来的情况，这个蛮麻烦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怎么做我们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是很大一部分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教会这几年连续的组织青年人在暑期过去曾经有在美国国内的印第安人的保留区的，这两年都去中国大陆的云南啊，这个是在中国福音会的安排下，我们和他们一起这样的配合的施工。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宣教士的支持呢，目前来看大概还是以金钱为主。那另外的祷告是很重要，我们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上会把我们所有支持的这些宣教士和他们的机构，我们会轮流的摆在上边，我们也希望每次有新的消息。我们从去年也开始，我们盼望每年我们教会自己要派我们宣道部的同工，他们去看望一些远方的这些宣教士。我们今年就有人去，带回来很多具体的消息，这个以前我们没有太做啊。那么我们教会前边宣道的一个方向是有两个啊，一个今年大家普遍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个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人力都在远方哈，好像我们当地做的不够，所以就出现问题，好像我们派一派呢，我们好像把人也派不出去哈，我们自己也出不去，所以我们在考虑怎么样把当地的事工要做得更好。大家都讲现在的宣教啊，已经是从 anywhere to anywhere 啊， from anywhere to anywhere， 从各地到各地，那我们这个地方做的现在不够，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要开始做各地的时候，就会和远方在经费上面，在精力上会有一些争论啊，这个是带给大家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有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宣道机构很多啊，宣教士，大家说中国宣教士不多哈，其实也够，也蛮多的了已经啊，所以总有人向教会里边来要申请。那教会里面呢，又不能把原来的那些都放掉，那教会又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我们真的很有限，这件事情怎么样处理，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其实遇到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好像你把谁的钱拿下来都不好，可是你又知道有很多新的需要增加。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很开的很新的施工，我们要支持，可是新的施工你又不了解，你怎么样敢下决心支持他还是不支持他？这个也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这都是中间很具体的事情。另外呢，我们出现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到，我们教会其实还有很多的宣道的施工，其实没有在我们宣道部的安排之内。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底下自己去做了很多施工，他临出门了告诉我们，我们为他们祷告，但他其实没有在我们宣道部的安排之内嘛。那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个人的宣道和教会的宣道在管理上要不要统一，怎么去统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做得不好就 影响了弟兄姐妹们宣道的热情。可是教会来讲，如果没有整体的带领，那么对整个教会的宣道好像就不大容易发展起来。这是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困难。那么我们现在对远方宣道的支持的分量的优先权，我们基本上是越是传福音困难的地方，越是和我们现在现有不一样，像创新地区的越是更远的地方，可能我们教会会首先支持这样的地区，哪怕和我们教会的目前的会务都没有关系。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优先原则。可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的结果，可能是对本教会的人影响太小，大家会觉得这东西和我没有关系，大家都不认识他们。可是那样的事工如果没有人支持，就永远没有人做开拓性的工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宣道部中间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宣道部的同工很认真，他们有很清楚的一个整个一个 guideline， 有门户，还有 policy。但是呢，他们在做这中间的确有点困难。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目前我们的宣道部里边没有教会的牧长，我们教会的牧长团队是这个宣道部的这个顾问团队。那么好处是，因为我刚才讲到，我们的每一个牧长都在外面有宣道，可是如果这些牧长进到这个团队里面，就有可能有自己的利益冲突，每个人都想说我所做的那一块你要不要支持。可是现在宣道部同工提出来说，我们的牧长不在里面，那么整个教会的宣道的带领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讨论的一个实际的困难，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就是软弱的，我们人就是有血性的，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那对于海宣有什么要求呢？我们海宣目前好像没有在我们的宣道部的正式的这个长期支持的名单之内。不过我们这里边有一位长老啊，杜大林长老和海宣有很多的配合啊。我们想到这个杜大林长老，我们把他派出去啊，不是没有。因为我们发现陆长老他审理他这方面的恩赐哈，关于末世的恩赐，这个真的是在每个地方来讲，不论是对主内还是对卫信的人来讲，有很大的警醒的作用，很大的振奋作用。我们很盼望他能够在外面能做的更多点。现在陆长老出去的事情都是他在自己出经费，那我们很想让他给他更多的时间，也给他更多的支持。可是从我们教会内部来讲，就会有一定的困难。刚才我讲到，我们每个教会的部长都有自己的方向，如果他自己出来来讲，会造成一些问题。若是有一个宣道机构支持他和我们一起来做的话，我们盼望他现在趁着他还能跑得动，多跑一点地方，多跑一点地方啊！好，这是我讲的。
感谢每一位所有讲。其实这就四位讲，有两位我是很熟的，但是这个陈曼和张老师跟张老师，我们同工了很多年，但是他们做宣道的这一块，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看，今天好非常好。那另外两位，这个袁家瑞陈道夫陈道夫才是，他还是个是他还是全全之间出来。那刚刚是王鹤平说。我想这次才，他们以前有来过家里面很多次，但是对不起，我没机会见到他们。我自己就 feel very blessed， 听他们讲。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而且他们讲的是很有深度，真的把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深度。我个人好像和大家跟我一样的想法一样，深深的理解，感谢他们充分的准备，这个好的一次的准备。现在有点时间，大家有什么回忆或是有问题，甚至他们在可以问。
我回忆两个问题，就是刚才倾向提到的几个问题，我想请教教会共同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经费方面，很多人都来申请。那越来越多。那过去这些年，在 Boston 的话，有两个很大的教会，一个是 Great Chapel， 它是 Mega Church， 另外一个是 Parkview Church。Parkview Church 是在 Boston 大概有120-130年的宣教名字， 是华传很有名的宣教导向的。那么他们对二人做了一个 partner， 他们曾经在十二年前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修改他们的支持的 partner， 就是说完全去了这种，就是说我支持的宣教是必须是我 100% 我支持的，或者我那个我不支持 10% 代表全体人，就一下他把他的支持的宣教从200-300一看到变成200-230，他做了激烈。那 Great Chapel 呢是minimum 10%，但是20%以下支持，所以他们也 consolidate， 就是把支持的人数缩小很少。原因就是他们发现，当支持的宣教士太多、太机构太多的时候，很分散。那以他们那种教会就是一两300万人的听的话呢，他也支持几百个，到最后呢，祷告就零了，就太多了。那因此我也建议，就是如果教会开始有宣教士已经开始支持，那我觉得你要支持的单位，宁可单位少一点，支持的多一点。你 minimum 支持一个宣教士或机构是他的。maybe 5% 往上 ，1% 就是公约，那你就要精挑细选，选一些真正战略上比较有负担，这样子，不要说利益均沾，是吧？这些人好点上地位上，这个那一对，将来有一天，如果基金越来越多，一定发现是把到跟上。那所以我会建议说，比较战略性、策略性的思考。第二个呢，就是在筛选过程中，至少我自己还有从很多别的教育经验来看，我们会比较担心什么？这个宣教士啊，我不支持任何不信教啊，必须有宣教机构，而且这个宣教机构必须有很好的 reputation， 譬如说内会。那如果一个是什么机构，我不知道干什么的啊？这不是这个人的问题，他必须有。那这个人可能说啊，我很熟，他在温州经常来传道等等。是的，即使是如此，你要记得，5年10年以后，全教会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他10年前曾经做了经常来传道，10年之后谁认识他？那他又没有什么机构，然后今天这儿今天这儿的话，你别忘了说你现在影响是谁？对，他的机构是你决定支持或不支持，非常重要的，不止他个人。那个人当然就比他的恩赐负担你越了解他。那最后一点是有刚提到说，您的宣教部里面完全就不敢成功，好像是一个最后一方面。我个人会觉得最好的是不敢成功在宣教这个目的，因为宣教是个目的，是宣教工作当中的目的。我们不提拍卖行情，然后假定他属于这样的职守，他什么事情也没提到你。可事实上，他有时候在宣教工厂欲哭无泪，然后有后方呢。如果你有牧的，用句话来说，牧师跟宣教是一样，都不是人干的。牧师不是人干的，那你一线图哈，你都觉得牧师好干，牧师好像除了白天晚上没事儿，牧师怎么死的怎么死？那所以呢，有牧长在的 community 里面，他会比较知道这宣教生活是很困难，甚至他会先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他那么懒惰的时候，另外就平常就叫怎么来帮助他里面的啊。所以有牧长在这 community 里面会比较好，但当然也所谓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啊等等，这点可能是另外需要解决的。不过呢，基本上我是说，最好宣教委员会应该是要负责。我很少听说一个教会宣教委员会里面完全没有负担，经常是很少怪胎，一定是有的。我个人建议还是会有，但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你看看想办法。我部长在里面会比较好，并不说一定要部长来整个来主导他，但是说他有他的参与。对于整个教会的宣教的方向的发展，然后都能够会有一些帮助。好，接下来是剩余的时间，我就请我们请外媒姊妹来做个总结。这个外媒姊妹去年我们夏令会她有来过，她
他自己是这个台湾圣方济学院毕业的，后来他在台湾屏东基督教医院的这个教牧师就服侍了很多年，后来是那个教牧师的这个主任牧师，他在那个屏东基督教医院教牧师做教牧做院牧做了十五年，那十五年里面他们的医院支持瓦邦的福音工作，所以他也到瓦邦山上去，在山上住了有六年。后来在山上他们有个医院建立起来，他也是那个山上医院的院牧。那瓦邦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是非常落后的地方，也可能说是没有电流水，是非常的艰难。他在他宣道的生涯在里面，他在学校当毕业，参加了威克做了他们这个很整全的训练，一共在待了两年。后来他因为家庭的问题，家人这年纪长，身体不好，所以家庭的问题，所以他就不能继续做，就请了假，不能继续做。那我们是从大概一年半以前，这个事情到海轩来做的，很多。那他在海轩帮我们做很多的事，那有些事情可能就来不及讲，也许有时间，明天早上给大家再报告一些。那现在就请他来做这个总结一下。
在过前方，也在过后方，因为过去我在的教会医院是全力做宣教工作，所以才出王新民医师哈。那这次李长老他有这样一个构思，其实是他已经很久的构思。然后我在思考的时候，就想到，其实这个宣教平台呢，既然是平台，应该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教会的部分。刚才各位牧长的还有前辈的报告，我觉得都是跟我们想到的宗旨是非常吻合的。那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跟我们海轩之间有一个传递的关系，然后有一个教育的关系，或者说有一个核心的细节，我就不多讲，因为有点枯燥。理论性的东西应该给专家讲，但是这是我们的宗旨。因为我自己在前方在后方的经验，我就发现，如果参与宣教，真的最后的结果就会是会复兴。不管是对自己个人的灵命，对教会或者对机构，都会带来复兴。那再来一个部分，我待会比较多提到就是工厂部分，因为过去一年我们都在工厂里面。那在工厂部分的话，我们的平台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开拓，然后我们筹募，我们运用，然后再来扩展。这是我们在这个平台的这个两大部分的一个目标。那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宣教士人不多，所以目前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架构做起来以后，我们就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希望就是因为我们宣教士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很精致的能够照顾到每一位宣教士。所以刚才有一些教会就提到，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这个资源运用的问题啦。刚才牧师也帮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回答，包括这施工的发展，整个团队的合作，包括门徒训练，现在门徒训练是很重要的一个环。我们知道门徒的训练才能够让教会继续发展下去。当然，再就是牧怪，但牧师也提到，宣教是需要被关怀、被照顾。那当然还有就是行政的部分，我们需要跟教会有一些合作，之后才能带来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动，刚刚很多说访宣也好，短宣也好，那我们也都实际在做，然后带导。特别是我非常感动啊！其实我礼拜二到我们海轩办公室，其实好多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我也不在这里，我都在工厂。有人说我知道你，我有为你祷告，非常感动。我完全不认识他，他每个礼拜就参加海轩的祷告会，就替我们祷告。那教会也是如此，那个带导的关怀是非常厉害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再来就是人力的资源。这个我等一下部分会稍微提到。再来就是金钱的奉献，这也是非常实际的。再来就是差派全职的同工，然后跟差会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就产生出一个宣教士。这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希望跟教会更多的沟通，知道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运作的方式。那现在目前我们海轩的工作在泰国，我们比较主轴是放在我们的基地，是在清迈哈。那我们虽然是在清迈，但是我们在山区里面，我们用这个门徒训练的方式带领一批山区的传道同工。因为泰国的山区的福音工作很多短宣队去，可是这么多年下 上来泰国山区的教会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设立支党，或者是说他们的成长受到一定的一个瓶颈，所以前几年啊，长老就有一个李长老就有一个意向，就是希望能够让教会能够做门徒训练。等一下我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实例，是在后面部分。那我们的宣教师在那边也建立教会，大家都很为我们的宣教师陈立如宣教祷告，他去建立傣族的教会。还有一位宣教师徐文玉宣教师，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做各种不同族群贫穷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做教会建立的工作。那缅甸当然过去的几年里面，大家都很关心缅甸的工作，特别很多同工问到，那我们有做这个傈僳族的传道培训工作。赋能人宣教士留下一批非常忠心的同工，那他们在山区里面继续坚持他们的服务工作。但是他们因为在一个深山里面，他们的知识或者是他们的资源各方面都不足的时候，那我们就带来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们就培训他们。这个也是明天会比较多谈到，就是这个医疗宣教士工。那这也是当然我们过去参与很多的部分，因为过去我在医院里面服侍。那医疗宣教是一个很花钱、很花资源，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是非常有果效的工具，所以为我们祷告哈。这个明天我想黄医师会有比较多的报道。那在这个佤族，我们在佤族里面已经跟他们这个合作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我们在佤族1995年有的同工是1994年进去到现在。那我们这个部分。这次没有时间谈，那再来就是大家一直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在东亚工作，就是提摩太的这个宣道培育。我们在东亚，我们培育了10位宣道士，都成功。我们也有一些不成功的例子，有一些学生可能年轻，然后心智软弱，但是也有一些同工，他虽然年轻，可是他很勇敢，他就往前去。所以我们目前这个是在海宣目前在进行的工作。那我现在有一点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在台北的这个门训的工作。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山区教会完成这个软硬体的建造。有几个教会已经建堂了，因为大家很想为什么要盖水泥教堂哦？因为茅草房子，每个那个茅草撑不久的哦，每2-3年就要换一次。那下雨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要接雨啊，再做礼拜。所以软硬体都是要同时建造的。那硬体就很简单，软体就比较困难。软体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教会的生命能够成长，这个部分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帮助这些牧者有效可以建立门徒，再来就是我们能够完成这些教会。然后我们跟泰国当地的12聚会，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宣教伙伴的关系，一直走到现在。从海宣设立到现在，一直跟12聚会，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关系。好，这是我们在山区的一个牧师，他在山区里面的一个教会，他的教会其实不大，可是你可以看见他的教会里面，他就画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其实在一个小小的村庄，然后你到他的这个办公室去，你就会发现他在白板上画了2个地图，一个地图就是他怎么开拓教会，下面这个地图就是他怎么开拓教会。他现在已经开拓出来多少间教会。那上面的那个呢，他就告诉我说哪一些是这个他已经去到了还没有教会，他就做的不同的标志。然后他的第一年的计划是什么，第二年的计划，我们当中有些同工已经去过哈，像我们有些去访问队去看过。所以他虽然不是读太多的书，他虽然是在一个小小的山区里面，可是因为跟着我们一起陪他这么多年，他有一个世界的观念在他里面。好，他的教会因为很小，村庄很小，福音传完了，他说他还想传福音，可是怎么办呢？这个村子传完，他就要到别的村庄去，可是别的村庄的人不一定接纳他，因为不熟悉或者是不同民族，所以他就有一个构思，他就想要吸引，怎么样把这些人能够带来他的村庄去听福音，然后别人的村庄到了他村庄建立关系以后，他可以再到别的村庄去建立教会。所以呢，他就因为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啊，运动的这个细胞非常的好，他就这个开办了这个足球队，所以就开办了那个福音的足球营。所以他们如果小孩大出来怎么办？住哪里？第一届我去当讲员的时候，因为他们白天踢球，晚上到礼拜堂我就开始布道。 那么我又看那些小孩子，虽然这个小孩子都喜欢挤在一起，可是也实在太拥挤了，全部那个礼拜堂的地板躺得满满的。后来牧师跟我说，老师，我决定要来这个盖那个简单的这个住宿，如果这个别的村庄的孩子来的时候呢，这样子可以来更多。然后我就心里想，他想要盖房子嘛，那盖房子对我们来说要有设计图啊，有一个那个这个期间啊。但我在晃一眼的时候，他的小孩子咚咚咚就把这个支架就搭起来了，他们就一个拍卖那个这个第一届的那个足球福音营，大概30个孩子，他们就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那这个牧师呢，就带他们踢球，然后呢就得了很多奖杯回来。所以呢，这个他就远近驰名，附近的村庄就听到说，哦，这个牧师很会这个踢球，就把小孩子送来。那他其实教踢球的是他弟弟，他的目的就是要跟这些孩子舞蹈。然后这些孩子的家长就很羡慕这个村庄有这个球队。这个孩子的这个孩子送来这个村庄以后呢，这些家长就来拜访这个牧师。牧师说你村庄在哪里？牧师就去他的村庄，然后就开始接触不同还没有信徒的村庄。好，那从刚才那个村庄再往前面去，这个牧师呢，他星星这个是我们海轩刚刚协助这个盖起来的一个礼拜堂，很新哦，他是新堂才盖好。那这个牧师很年轻，这个牧师就说，老师，我这边也好多孩子哦。那他因为不是只有单一族群，那个他的那个村子的邻近的几个村子都是不同的族群。他说，老师，我除了这个教他们泰文，因为山区的孩子其实泰文不好的，他们都是讲母语。就他说，老师，我除了这个教他们泰文以外呢，我就这个吸引力太慢了，因为泰文如果不下山不太用得到。他就想，我还是要搞这个踢足球，所以呢。他这个一开始而已，就三十个小孩出来踢球了，所以他也告诉我，老师，我也想要盖一个球场，我说你钱慢，我说你先带下去。所以他们发现这样子可以开展他们的福音工作以后，他们很兴奋。那这是另外一个教会，也是这里我刚才报告的这些教会，都是我们门训的这个传道人的教会。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门训以前，他们可能没有动力，反正村子传完了嘛，我就是这样子做了。门训传完以后，这个门训训练完以后，那个传福音的动力又再出来，所以他们又要想去传福音，又要想去扩展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在清迈市区的一个教会，那他也是少数民族，那这些孩子就是因为从山上下来要读大学或是读中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山上的教会就搬下来。那现在在帮助这些教会转型，因为山上的聚会模式跟山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就在帮助他们转型，这是另外一个山区的教会，也是我们帮助他来盖好。去年我们看的是下面这个图形，下面这一张。那今年我们再去已经都盖好了，是这个样子已经搭出来了。那去年我在这儿是已经讲过那个柱子的故事，我就不再说。那这个村子征战很大，因为这个村子的这个村子的这个和尚学校，很多孩子去那读书，就跟教会遥遥相望。你看到后面那个是一个和尚学校，然后前面这个是我们的礼拜堂，所以对这个牧者来讲呢，征战是挺大的。那他就在这个村子里面传福音。那这个山脚下，很多人就知道有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他说，我们去对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那个教会啊，因为常常有好多好像外国人来拍拍照就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说，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的法宣队不是只来拍拍照，可以去跟我们这些邻居接触一下。那这是都是山底下的孩子。那我这个是另外一个村庄，这个村庄这个正好我去的时候是清明节，它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两个族群。那我们的传道人只能讲一个族群的话，所以要讲泰文要讲他们的母语其实是有点辛苦的。那这个村庄正好我去的时候是清明节，每一家人都抱一桶米来，然后我们的清明节就是每一桶米都吃一口饭。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福音工作，我觉得是有可为的，因为学校也就是在这个村口而已。所以这个牧师他 他受了这个门训以后，他一直在想他怎么样在开展这个学生工作，因为信徒就是这些了，他怎么样在开展。那这是一个拉不住在孟方的地方。对不起，我跳得很快，因为我后面就是跟大家讲，这是我蒙力搭建给各个教会的一个平台。这个拉古教会也是刚刚才盖好，虽然你们是来照相，可是你一照相完以后留下了简单的贡献，就盖了这个礼拜堂。OK， 谢谢。这个礼拜堂，这个是大家来照，是外国人来照相，留下一块，因为在那边盖礼拜堂不是很贵。可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个牧神，你看这个圈子非常干净，因为这个牧师他奉献做传道人之前，他以前是个公务人员，他就发现他来到这个村子以后，这个村子大部分都是难民，全部没有身份，然后他就帮助他们一个一个去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然后去了解他们状况以后，就用管道帮助他们能够拿到身份，因为他们就是缅甸过来的啊。然后呢，这个牧师就发现他们因为难民从那边过来没有工作，所以他就把这个农业技术就引进来，就种植，就帮助他们种植。那最重要的，他们就开始做拉普文的师资教育，那很多孩子就来，这些孩子就会来上这个师资教育。这是新母嘛，那他就这个常常就是照顾，如果这个父母亲去种地呢，这个师母呢就照顾孩子，就给他们饭菜吃。所以这个教育其实才刚开始，可是已经有将有快十个人可以参与他们的聚会。所以他们用师资教育跟这个生活的这个卫教啊等等之类改变他们生活。那这个我特别讲一下，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开荒的工作。这个村庄是我自己在瓦邦这么多年哦，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泰国地还有水电不到的地方，还有车路不到的地方。那去了这两个村庄以后，其实我回来心里就蛮受震撼的，因为过去因为在山区服侍，所以整个这个思维都放在瓦邦，不知道说在泰国地还有这样的地方。那这些都是葛良族哦，你看到他那个墙上围着白线，大家有看到吗？他们就是怕鬼这个找他们，所以村子里面每一家都绑一条白线，每一家都绑一条白线。那我们的同工就到这里来开荒。那这个村子很大，它分为上中下三个区，你走路都是没有办法到的，一个村子可是走路没有办法到。那他们的生活就是非常清苦，因为没有水电。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水，因为你在山里面你找不到水的，所以他们因为笃信他们的鬼哦，他们就说你们要自己扛水扛得很辛苦，你还叫供路有经过的路人可以有水喝。当然跟佛教跟他们心灵崇拜已经夹杂在一起。那我们的同工是这一位，他们来看他们，每个礼拜先进来建立关系，因为没有教会，先来认识他们。然后他们在做工的时候，要编墙的时候，就跟他们一块编，然后就跟老人家谈话。那一个因为路途很远，上去了就当天下不了山，一定要有地方过夜，所以那边的老百姓也是很热情哦。我们的工人去到以后，他就这个接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在那边吃饭，可以在那边住宿，隔一天再下山哦。那这个因为是国家森林保护区，连那个种菜的地都没有，不像我们以前在瓦邦那个地，你要种就种，你种多大有本事的地你就可以拿种，大部分是这样。好，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原则是这样，可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泰国国家的森林保护区，就他们没有菜可以吃的，吃什么呢？就是吃鱼干，吃罐头，然后他们就是从那个野生的森林里面，他们采这种茶叶就酿，他们少数民族会吃的这种茶叶，就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所以生活非常的苦。那这是村庄的中区哦，也是一样，一个教会都没有。然后这个老先生就是做这个叶子，用这个来酿这个叶子，已经做了一辈子了。他就告诉我说，我做了一辈子，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电灯长怎么样。让泰国政府想要进去用这个，因为他是听别人讲说一点就灯可以来。这个老先生很有意思，所以泰国政府就是要给比较偏远的山区，就是用那个太阳能，可是那个很微弱。然后呢，就 他们得到消息，这个老先生就告诉我们说，我这一辈子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个太阳能来装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什么叫 一按那个灯就可以来，所以是生活非常辛苦。那这个是下区，下区就有一个教会，可是因为太偏远，交通也很困难，所以没有木质哈，盖得很漂亮，可是没有木质。那早我们那天晚上去，因为当天去，你看没有车路，就只有摩托可以过哈，会有人可以走，大概车都进不来。那弟兄姐妹就很高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牧师讲道了。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叫我们讲道啊、唱诗，然后他们就不让我们走，因为没有菜嘛，你知道，他就拿一把枪就去那个森林，干了森林出来了。我也这不会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身体验的哈，就叫我一定要当人家吃饭，然后就把最珍贵的吃饭给我们啊。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听到人讲道，所以很受感动。那当我们吃完饭就天黑了，他就不能回去，叫我们住在这。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礼拜堂，那我们的同工他们就住在那，他们就说这个老师你是姐妹，让你住在那个铺路的不太好，就叫我住在这个厨房里。我后来想想应该住铺路的比较安全，因为厨房有吃的东西是比较危险的。这里没有车路，没有水电，也没有教会，所以你去到那个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希望。那我们的同工做了门徒训练以后，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了，他们要去传福音，所以我就跟着他们进去。他们说：“老师，我们不敢带李长老去，太辛苦了，还要带，因为他们怕我不能走，因为走一段以后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他们就用摩托渡我。那在台湾其实坐摩托车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在那坐摩托车这边是山谷，这个就是这样一条窄路嘛。然后他们就说。”老师你闭眼睛吧，你从头都不要脏脏，我们不敢带长老去，他们说太危险了。好，那这是另外一个村庄，也是一样。那到这个村庄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因为时间差不多，我很快。他们也是就是有一个家庭接待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开始做礼拜。这是我们门训来旁听的义工，他们来旁听完以后，他们就说我们要来传福音，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来。他就负责弹吉他带唱，他比较年轻一点，然后他就负责讲道。他们就村庄人都因为没有电嘛，就全部的人晚上没事都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聚会。那这个巫师他是一位巫师，他听完我们的诗歌，听完我们讲道以后，他就叫我们要到他们家去跟他们谈道，就进一步。他生了很多的孩子啊，然后他们家就是一进去就是那个黑暗的势力，非常的这个。阴凉哈，非常阴凉的一个黑暗的势力。那这个房子呢，这个都很多很特别的典故，但是我时间不够了。这个房子呢，就是因为有鬼，所以都没有人敢住。那个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同工就说我们进去住了没有人了，你们再进来；没有鬼了，你们再进来住。总之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然后它的每一粒米都是这样晒，然后用这样子脚踩出来的。所以看到他们这样子煮一盆白米饭，你不敢不吃完，那踩得很辛苦。他晒完以后这样踩，然后就煮给我们吃，我们很受感动。那这边的人就是如此了，是世世代代都害怕恶鬼的搅扰，所以就围着白线，就渴望他们能够被保护。所以为我们祷告哈，然后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要走路一两个小时，政府就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学校。你在山区里面，它是凸显的相当漂亮，常常没有老师，因为没有老师愿意进来。他们走了一两个小时，孩子就在那边晃，就是就没有办法上课。所以呢，我们翻山越岭到这几个村庄，都是没有教会，然后都是拜鬼的地方。其实我们真的是觉得他们很单纯。我们一叫他们唱诗歌，就跟我们一块唱。那有一些人，他就说我们很想来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新生代呢能够接受教育，然后回来能够改变我们的山区。所以我自己看得很受感动，所以为我们的邓宇学生牧师讲到这个李长老一定会报道。好，这个是我们门训的同工，对不起，我很快跳完。所以我们有提供一些服事的桥梁，就是有纺宣队、有短宣队、有宣教工厂的司机，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然后我们也提供跟基督徒的对话平台，就是我们愿意举办海宣主日，我们有参展讲座。 作，我们也有教会拜访，我们也有大众传媒，大家如果有兴趣的看我们的杂志或者看我们的文宣等等之类的，也或者是收到我们学校这代表信，也可以跟我们联系。那福音运动有很大的果效，这是我们去年在这个北京的京城的英文营，你想不到哈，这些在国内的孩子一胎化以后都是非常这个宝贝的，所以你跟他谈爱他不一定能够了解的。但是那一天的英文营完以后，这个布道会一觉知，哇，这么多孩子觉知，我们都觉得上帝做的工作都超过我们所说所想。那这是今年刚刚完成，我来这里之前就在办这个营会，这是第二届，刚才跟大家讲那个足球福音营，虽然第一届来了30位，这一届来了120位，80%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那正好台湾的教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个英文营跟足球营就合并，他们就透过教英文，用一个比较活泼的方式来传福音。所以福音预工对工程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所以我想我们相信上帝是用信心喂养我们的，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往前走。这个是这个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如果你看到山上这么贫穷，可是你看到一头猪可以伸出这么多小猪来，你就会相信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参与军校带给海生很大的恩典，让我们跟上帝的计划更为贴近，也让我们有所经历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动化成行动，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这是刚才大家各教会的分享，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再思考一下教会的祷告会啊，这个有很多的内容我就不多说。教会的宣教教育、教会的宣教预算、教会怎么组拆改宣队伍、教会的委员会，然后教会储备的宣教拆、教会拆配的宣教等等之类，我们一起起航吧，愿上帝使用我们。对不起，有很多内涵没有办法继续讲，愿上帝使用这个宣教平台来赐福我们的宣教工作。谢谢大家。
这个时间方面是比较多，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有许多东西想要讲。我们今天想做一件事情，也是这么下面会实行的，就是用那个 video 来访问主要我们拿着 video camera。然后你有什么要回应对海生的感想、的收获，或什么你愿意发表讲，我们就把录影下来。然后我们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堂不是有见证会吗？我们就把这些录影就拿出来放。那天可能有人有时间要先走或者怎么样，那我们把录影录下来，就拿出来放。所以如果你在中间，如果有什么你要讲，哎，我们就可以把你简单的录影下来。但如果我们同工就这样，哎，你有什么讲，就来跟录影，你不要以为这是在干什么，我们就是要来录影准备，在一个见证会的时候就拿出来放。那刚才那个薇安妮姊妹讲的非常快，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这边在海宣杂志上。通通都有的呢。OK， 当然我们不能很详细的讲，一定要面对面这样子讲。不过你听了我们讲了之后，你见了我们这些人，你再去看杂志，你会觉得 make a lot more sense。OK， 那海宣的大会的同工也很好，花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些旧的一起跟 current issue 通通拿出来上，都是 free 的。那你只要拿回去就请你看。那刚才为什么讲很多东西，我们的海宣可以为各个教会所提供的平台方面。这些机构，而这些机会跟需要的费用跟什么内容，上面通通都有对我有说。所以是我们会做时间的，在进步的平台内。各位同学，要我提醒一件事，我不忘了。如果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请把手机就拿出来。所以我想让你们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聚会。